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活动中指出，权威是谦卑的服务，有权威者要给予他人希望及帮助。圣座丰盛部长表示，效法诸圣人的慈悲等于是延续其灵在。教宗接见携手服务座谈会参与者，教育必须关怀人心。关于禧年首位征服梅利尼神父的研讨会在罗马召开。教宗方济各11月10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活动中，讲述了耶稣谴责经士的虚伪和耶稣对权威的不同诠释。教宗从宗座大楼的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前，照例先为大家解释了当天福音的内容。福音中说，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在众人面前谴责了一些经师的虚假态度。在以色列团体中，他们的工作是宣读、抄写和解释圣经。教宗说，他们备受尊重，人们尊敬他们。但除外表外，他们的行为往往与他们所教导的并不相符，表里不一。在这些有学问的人中，有些人享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从上往下看别人。教宗说，从上往下看别人是非常不好的。装腔作势，甚至还有些人连他们的祈祷也有可能不再是与主相遇的时刻，而成为炫耀假正经和假虔诚的机会，以便吸引人们的注意。教宗说，耶稣建议人们远离这样的人，要谨防他们，不要模仿他们。教宗接着指出，我们知道耶稣的言语和榜样教导了很多与一般对权威的诠释不同的概念。他用自我牺牲和谦卑的服务，以及以母爱和父爱对待他人，尤其是那些最需要者，来谈论权威。耶稣邀请有权威者在从他的权位上看别人时，不是为了羞辱他们，而是为了鼓励他们，给予他们希望和帮助。教宗叮嘱信众检视自己的日常生活，根据基督的教导检查自己的言行举止，并问问自己，我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是如何表现的，我是谦卑行事，还是对自己的地位感到自豪？我是慷慨大方和尊重别人，还是无理和粗鲁专横来对待他们？对于最脆弱者，我是否关心过他们？是否弯下腰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圣座丰盛部部长 塞梅拉罗枢机11月10日上午在西班牙安特克拉为征服耶稣圣婴的卡门逝世125周年纪念活动主持闭幕弥撒，赞许他格外乐于援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没办法自己从贫困中站起来的人。征服耶稣圣婴的卡门是耶稣圣心与圣母圣心方济各第三修女会的创始人。塞梅拉罗枢机在讲道中回顾了这位西班牙修女的生平事迹，称她全然奉献于她所设想的新的奉献生活大家庭的成长与稳固。这位征服莫关耶稣圣婴，从她那里学习谦卑低下的态度，并以耶稣圣婴的名号为自己修道的名字。面对在场的耶稣圣心与圣母圣心方济各第三修女会修女，枢机赞美他们会祖的方表，称他对最贫困最急需的人常怀仁爱之心，以此做了见证。丰盛部长引用教宗2015年11月1日说的话，重申效法诸位圣人的仁爱和慈悲之举，多少等于是延续他们在现世的灵在。之后征服耶稣圣婴的卡门逝世150周年纪念活动也要秉持这个精神来庆祝。教育不是我们一离开教室或图书馆就结束的进程，它在生活中，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相遇，在我们所走的道路上延续下去。教宗方济各11月9日在梵蒂冈接见第五届携手服务全球座谈会与会者，强调了这一点。携手服务这个项目集结了众多天主教高等学校，教宗在接见活动中敦促所有从事教育工作者促进宗教交谈，并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教宗坦言，众所周知，这任务并不轻松，但它让我们热心投入。面对这挑战，教宗说，所有天主教各级学校蒙召勇敢地做出必要的改变，遵照我们共同的善师耶稣的教导来行事。为了维持不同倡议之间的一致性，教宗鼓励他们将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的两项原则列入考量，即关系重于想法，以及整体大于局部。接着教宗指出了教会学校肩负的两大责任，首先是教育计划应当让学生接触到周遭的现实，这样学生就能从经验出发，学习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更要秉持服务的精神来改变世界。谈到这一点，教宗提醒众人要当心意识形态，那是个人成熟的最大敌人。其次，教宗期勉天主教教育应当推广好奇心的文化，强调提出疑问的艺术。教宗说，我们要支持年轻人探索他们自己和更广阔的天地，不把知识缩减为理智能力，却有灵巧操作的手和慷慨热情的心来与理智相辅相成。教宗建议，实践这项迫切任务的好办法是要教导关怀人的心，因为教育不只靠理智，也靠心灵和双手来实现。教宗最后引用他最近颁布的《他爱了我们》通谕说，在液态的世界里必须重新以心交谈，因为唯有从心灵出发，我们才能凝聚不同的知识和意愿，使之和谐共存。 好能让圣神引领我们，成为一张由弟兄姊妹组成的网。在座谈会的背景下，也举行了携手服务奖项的颁奖典礼。该奖项旨在表彰在天主教高等教育机构内，在团结互助的服务中学习的经验。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面向天主教大学和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征服梅利尼神父，分辨与领导的灵修，以此为主题的研讨会于11月11日下午3点在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举行，主办方是基督宝血联合会研究中心，以迎接梅利尼神父的列征服品大典。他是宝血传教会的第三任总会长。列品大典将于2025年1月12日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进行，届时他将成为这个禧年的首位征服。梅利尼神父出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宝血传教会，时常伴随在会祖圣贾斯帕左右。宝血传教会意大利省会长拉巴特神父在一份公告中解释道，对于我们宝血传教会会士朝拜基督宝血会修女以及其他与敬礼基督宝血有关的灵修大家庭来说，研讨会是一个牢固的传统。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我们的传教士就致力于科学研究，深入探讨这个灵修。基督宝血联合会研究中心主任曼佐神父表示，研讨会专注于分辨与领导的灵修。梅利尼神父为此做了见证，他理当被视为分辨的圣者，也就是一个因着圣神的行动懂得活出并指导如何去应对自己生活的选择，如何在天主圣言和天主圣意的光照下去管好自己。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直升机和炸弹爆炸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加沙圣家堂本堂神父罗马内利向罗马观察报如此表示，声响来自我们堂区西北地区的贾巴利和西塔附近。西塔以前还住着几个基督徒家庭，现在那里有强制执行的疏散令。到目前为止，留下来的少数基督徒躲到两个堂区，也就是我们的堂区和东正教堂区。罗马内利神父说，明爱会和我们阿奎纳圣多马斯培育中心在我们的堂区北边4公里的地方。幸运的是，这两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因为他们正在进行整修。神父接着表示，4公里只是一小段路，我们预计以色列军队很快就会到达我们家附近。为此，我们团体内部此刻非常紧张，尽管我们尚未接到疏散令。神父最后表示，可是数周前，我们接到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红色区域，并指出2条去南部的通道。可是我们的大家庭不愿意离开，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我们没有任何人涉入冲突中，我们的基督徒去南部干什么呢？与另外200万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挤在一起，他们住在帐篷内，一无所有。我希望西方也了解到我们的危险情况。我一直相信我们的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的处理能力。 尼日利亚南部伊莫州奥伯洛圣德雷萨堂本堂神父阿祖布伊克11月5日在完成一项工作后返回他的堂区时被武装人员绑架。奥吉圭教区公布了这一消息。当天晚上，在一份由教区秘书伊瓦延武神父签署的公告中，预请教区的司铎和信友们为阿祖布伊克神父的获救和释放祈祷。当地媒体证实了这起绑架事件。伊莫州警方发言人奥克耶称，已成立一个高级调查小组来调查此事，以营救这位天主教司铎，并逮捕嫌疑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不完美瑕疵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不完美瑕疵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检视不完美瑕疵的建议，最后探讨转化不完美瑕疵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有某些特别事件或特别情况发生了，就很自然引起我们对情况事件的注意、反应、期望、看法等。例如，对新婚的新人，在他们要展开他们两人的新生活时，祝贺他们百年好合、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爱情永固、同德同心等。对祝寿的人，祝贺他们寿比南山、身健如牛、长命百岁、身强力壮、松柏同春。对莘莘学子，祝贺他们学业有成、功成名就、前程似锦、鹏程万里、扬帆起航。对新生婴儿的父母家人，祝贺他们喜得千金、掌上明珠、彩凤新雏、喜颜如玉、小凤新生、弄瓦成祥等。在新春期间，祝贺心想事成、龙精虎舞、如意吉祥等。这些祝贺语都是很多人祈愿能有的理想、完美的生活情况或个人能达至的美好境界。然而现实具体生活中，很多时事与愿违，会有很多不完美的情况发生，很多挑战、很多困难、冲突、问题。更甚的，可能发现某些不仅不如意，更是不想有的不完美、瑕疵或缺憾。在相貌上、身体上的某些欠缺、缺陷，比如大近视眼、扁平鼻、狮子鼻、单眼皮、八字脚、身量矮细、身材扁平体、不够审美标准要求。在智能方面，学习缓慢、过分活跃等。人际关系上的破裂、误会、困难等，甚至导致情绪方面的波动、困扰等。这些不完美、瑕疵都能影响个人、家庭、团体的生活与和谐。舒燕自出娘胎就身体肥胖，可能是承受了家族性的基因， 在成长过程中，虽尝试了很多体重控制的方法都无效，因此极其影响他对自己的形象，也影响他的人际关系，因此也困扰了他的生活。因如自小被家教严谨的父母要求事事要精益求精，即使很微小的事情也要注意，结果因如被调教如同他父母一样的完美主义者，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也要求别人如同他一样的生活态度、想法和做法。为了保持他认为最美好、完美的形象，他生活如同机器人一样一尘不染。他与别人交往之初，人人都很喜欢他、欣赏他，但见多认识他后，很多人都受不了他，渐渐地离他而去，因为他实在是给予别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遥不可及的人。他聪明、貌美，但是他只能孤芳独赏，很不快乐的生活。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如此的对他。后田被公认为非常乐于助人、有求必应的好人，除了工作之外，他也用来响应别人对他发出要帮忙的请求。有时他甚至会忽略自己的需要和休息，工作为他好像是不能摆脱的罗网，因为他对自己的价值观，为人的价值是以工作的多少为准则，同时他也以工作作为他处事为人的准则。他认为不应浪费时间休息、娱乐、玩乐。因此后田终于因过度疲劳导致身体出现了问题。上述的几项例子，相信很多人会有类似的经验，被在现实生活中的被视为不完美、缺憾、瑕疵所困扰。那么怎么可以界定什么为自己是不完美或缺憾或瑕疵？
现在我们提出检视不完美和瑕疵的几个建议。老实说，我们比其他人更注意到自己的缺点，因为我们每天都必须与自己相处。我们知道脸上的每一寸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我们长痘痘时，我们立刻就注意到，人们对你的看法并不像你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不完美和缺憾，我们是最清楚自己的不完美和缺点的一位。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被不完美的控制，而要拥抱不完美的几个建议？第一步，要留心并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和心态，不要再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不足或缺乏，而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尽管有缺陷。此外，经过反思，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缺点或不完美却为你提供了独特的优势。是否常专注于生活中的不完美呢？是否总是试图寻找办法来改善生活、职业、人际关系，但感觉永远不够呢？是否欣赏自己以及为他人带来的生活质量呢？能否在一张纸上从容的、不夸大、不怀疑的、也不贬低的列出自己的特质天赋吗？是否也可以不加以评断的欣赏自己不擅长的事？是否能认清自己是有多么的敏感，会庆祝这一点，还是努力的忽视它或是否认它呢？是否欣赏生活中 遇到的所有人以及他们每个人所带来的个人特质，而他们的特质为自己提供了成长和发展的机会。于是，如果我们开始更欣赏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接受所有方面，即正面的或负面的，这将使我们在人际关系和工作中能得到改善，感到更愉快和自由。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不完美和脆弱是人类经验的基本面目，承认它可以带来更大的心理健康、自我接纳和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因此，拥抱不完美是意味着认识到完美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而我们的缺陷和限制是我们成为人类的原因。我们不会，也不要让不完美成了阻碍我们在人格与信仰方面的成长，限制我们生活的自由与愉悦，而是成为帮助我们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不完美、瑕疵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不完美、瑕疵与日常生活，然后如何检视不完美、瑕疵的建议，最后是探讨转化不完美、瑕疵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不完美、瑕疵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